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称颂你，因为您的旨意远远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您的旨意良善、慈爱、完全。我们活着充满了你的恩典，我们赞美你。今天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第十一课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祝福我们听众朋友，使我们的学习能够进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第十一课了，今天这一课的课题是神的旨意，或者说上帝的旨意。旨意呢，也有人翻译成原旨、原旨，或者是神的心意、计划。我们先看两处圣经经文，圣旨的经文，神的神圣旨意的有关经文。旧约以赛亚书14章26节和27节，以赛亚书14章26、27节这么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我们留意到这节26、27节两节经文里面有讲到神所定的旨意他的定义，他既然做呢，没有人能够改变。另外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是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和11节。以赛亚书46章10节和11节这么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6章10节到11节也讲明耶和华神的旨意，他立定就必成就。有人说再没有比神的旨意还大还有能力的，我相信这是对的。神的旨意是比一切都高的都大的。那这是圣经里面有关神旨意的经文，我们先读这两节，其实很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分第二段跟第三段跟听众朋友讨论。第二段呢，我们看神的旨意与计划的范围包括哪些范围。第三段呢，我们会讨论神的旨意与人的决定，神的旨意与人的抉择。好，第一段我们看到圣旨，神的旨意的经文，以赛亚书14章46章，我们选了这四节经文读了。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了，写笔记的听众朋友请你写神旨意与计划的范围，神的旨意与计划的范围。首先，神的旨意是一个协调的整体，是一个协调的。我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今天我在这里播音，听众朋友你在家里面或在哪里守着收音机听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那么今天早上你做了什么事情，今天晚上你做了什么事情，昨天那么你上个月做了哪些事情，或者中国外国的一些事情，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协调的整体，整体互相不会矛盾的。就好像你进入一个非常大的工厂，你眼前所看的这一个机器是整体的一部分，它是整个协调的。这是第一方面，神的旨意是一个整体的协调的，一个协调的整体旨意。 那我每一点都给你一个经文可以参考。你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前面我讲了那个比方，如果你去一个工厂，你单单看这个机器为什么在这里转，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再看第二个厂房的机器，也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好像似乎都是做着不同的东西，但是你到了最后那个产品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啊，原来是它是做成这样的一个东西，有的可能是单单做盒子，有的是做外壳，有的是做内里面的东西，那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什么呢？他说神的旨意被召的人，这里面就提到神的旨意，这第一方面。第二呢，神的旨意与计划的范围呢是永远的、永恒的。以弗所书三章十节，新约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是在万事以前的，它的那个时间呢是永恒的，在万事以前，在永远之前，在我们的时间观念里面呢，就是我们想不出的，那么长远以前神就定了这样的旨意啊，神的旨意一直会推行下去，中间不会说无效了没有能力了，维持不下去了，好像我们用的这个干电池啊，到时候用完了它不能够用了要扔了，神的旨意不会这样的。所以第二点是永远的。第三点，诗篇一百三十五篇第六节，神的旨意是自由的，神的旨意是自由的。在这里你会看到神的旨意跟神的属性是密切相关的，神没有那样的能力，没有那样的属性，他也推行不出这样的旨意，对不对？诗篇一百三十五篇第六节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咱们中文意旨就是旨意，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第四点，包括了所有的事情。那么包括了哪些所有的事情呢？在这里我共举出十二个例子，十二个经文，请抄写笔记的听众朋友记。那么有的呢，我可能就将经文读给您听，有的只是将这个章节告诉你，你把它抄写下来。神的旨意包括所有的事情，神是全能的神，他能够全知，而且他管理这些，真的是包括了所有的事情。从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第一，包括了物质世界的稳定，物质世界的稳定。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九节到九十一节，八十九节到九十一节，我将九十一节读给您听。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天地都是神的安排，物质世界的稳定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第二，国家的这个边界国界与季节，春夏秋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英国、美国，世界国家的国界呢也在神的旨意掌管之内。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还有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我读给你听。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住的疆界神定准了，预先定准了年限。刚才我讲的季节呢，应该改成年限了。年限就是人的年限，人的年岁也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三，包括了君王的兴起和衰落。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还有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三十七、三十八。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你都知道，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个我们基督徒啊，应当是最多为国家领导人祷告的，关心他们的，因为圣经这样吩咐说，在上有权柄的，我们不但是顺服他，而且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国家的中央的领导， 省的、市的，我们都为他祷告，包括你的工作单位的，求神引导他，让他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第四，人的寿命，人的寿命，刚才讲了，《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有这样的经文，那么在《约伯记》十四章五节也有，十四章五节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第五，生活的环境也在神的旨意范围里面，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新约圣经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很宝贵，那里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提醒我们要谦卑，因为神掌管一切，包括了人的生活、人的去留、人的环境，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另外当然神的旨意的范围包括了人的死亡，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还有人的善行，善行，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二章十节，神的旨意也包括了恶人的行为，坏人所做的坏的事情呢，也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神的旨意，这里你就不要误会了，听众朋友，不要以为神的旨意呢，就是叫我们犯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坏人所做的坏事情，结果也成就了神的旨意。那么是不是我们要谢谢坏人呢？绝对不是。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这个我们讨论过的，罗马书第几章啊？第三章吗？有讨论过的，对不对？那么等一会儿我会解释神的旨意与人的抉择第三大段的时候，我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教义神学这一方面是要讨论的。神的旨意第八点，我们说恶人的行为，参考的经文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旧约圣经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这样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看到了没有？以前他的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约瑟，结果有没有害他？害他了，把他卖到埃及，使约瑟受苦。他说，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里就有神的旨意了。你看创世纪约瑟的生平的时候，约瑟到了埃及以后啊，他发现了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饶恕他的哥哥们，他能接纳他的哥哥们。在他第一次跟他哥哥们相会的时候，他就讲出这个话来了，他说，不是你们把我送到埃及来，是神预先差派我来，他讲了两次这样的话。所以神的旨意呢，包括了恶人的行为，坏人所做的坏事情呢，逃离不了神的旨意。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另外第九处经文讲到神的旨意计划的范围呢，是信徒的得救，信徒的得救，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经文这么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这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的旨意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就是说因为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我们说神旨意的范围包括信徒得救。今天你我得救了，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美善的旨意，我们感谢他。第十方面，人的不信的灭亡，非信徒的灭亡，也是在神旨意的范围里面，不是神不知道的，不是神管制不了的。彼得后书二章十节， 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二章十节这么说，那些随肉身纵误会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第十一点，我们想知道的各样的事情也在神的旨意里面。旧约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三节，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说：“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我们说抽签想知道什么事情，对不对？但是经文告诉我们，签放在怀里，但是定事决定事情呢，是由耶和华神来决定的。最后第十二处经文，神管制所有的事情，神管制所有的事情。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一章十一节这么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定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呢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做万事，而且是照着他的旨意预定。好了，以上这十二处的经文只是举出这样的一些经文例子，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与计划其实包括了所有的事情。那么另外还有两点，我稍微停一下再给你分析。
教义来自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所讲的使徒的教训，在新约时代已经完成，并有不同的名称，如罗马书说的道理的模范，加拉太书说的福音的真理，以弗所书说的真理的道，提多书说的纯正的教训和真实的道理。另外旧约圣经也以正道、真道、善道来表达圣经的教义。愿我们都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周广良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我们继续这一堂课的第二点讨论。第一点我们讲到神旨意的经文，第二点呢是神旨意与范围，神的旨意与计划的范围。我们讲了四点，第一点就是神的旨意是一个协调的整体，第二呢神的旨意是永远的，第三是自由的，第四是包括所有的事情。那么第五点呢非常重要，神的旨意是满有恩惠、智慧和慈善的、良善的。神的旨意是满有恩惠、智慧和慈善的。那有三处经文我们看一看。第一处，神的旨意是满有恩惠的，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和七节，二章六节和七节这么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里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满有恩惠的，是极丰富的恩典。第二方面，神的旨意不单是满有恩惠，而且是满有智慧的。智慧，以弗所书三章十节和十一节，三章十节和十一节这么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定的神的旨意是怎样的呢？是有神百般智慧的，有神百般智慧的。智慧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使徒保罗使用了百般，表示神是蛮有智慧的来定他的旨意。不但是恩惠、智慧，第三方面就是良善的、好的。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样的旨意？最前面用的是 善良，神的善良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慈善的，良好的。所以这第五方面说，神的旨意是蛮有恩惠的，蛮有智慧的，还蛮有慈善的。我们感谢神。好了，第六方面，神的旨意与计划的范围是，神的旨意与计划呢，透过耶稣基督来实现，这是最高的旨意，透过耶稣基督来实现。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五节、九节、十节都有这样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五节、九节和第十节，我将一章四节跟五节读给你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讲到借着耶稣基督，按着自己所一直喜悦的，神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那美善的旨意，神那恩惠的旨意，神那智慧的旨意，最终呢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实现的。以上是神旨意的范围，神计划的范围的六点。好，最后第三大点，就是神的旨意跟咱们人的决定，神的旨意与人的抉择。神定义一些事情发生成就，神也允许一些事情成就，这都在他的旨意里面。那这句话呢，完整的我要这么说，神定义一些他喜悦的事情成就，他定义他成就，这是他喜悦的事情，好事情。神也允许他不喜悦的事情成就，神不喜悦，但是神允许，不是说神赞成，不是说神定义，神已经允许。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出埃及记的法老王，他心里刚硬，那么神就允许他，那一个恶果他种什么收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最后临到法老王的头上。所以这句话请你记一记，神定义一些他喜悦的事情成就，神也允许他不喜悦的事情成就，这都在他的旨意里面。一个决定性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讲到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彼得的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篇讲道，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定在十字架上杀了。你看，耶稣基督被交与人，定十字架是按照神的定旨，也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先见，神的预知，被交给人，这是神的计划。但是呢，彼得对耶路撒冷的百姓讲到的时候说，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定在十字架上了。那无法的人所做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包括了犹大背叛、出卖主耶稣基督、犹太的宗教领袖迫害耶稣基督、罗马巡抚妥协，做了最后定死十字架、定耶稣的这样的决定。这些不法之人所做的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但是神允许它发生。那么最终成就的是什么？成就的仍然是神的旨意，但是那些不法之人所做的不是神所喜悦的。成就了神的旨意，我们是不是要谢谢他们？绝对不是，他们要接受他们的这个惩罚。所以神不喜悦这些不法之人所做的事情，但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而成就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他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神有定旨，有旨意，耶稣基督被交与人，但是参与在造成耶稣基督被交与人的人呢，是有祸了的，有祸了的。那么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这样的情况呢，旧约也有，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神旨意的范围里面包括恶人的行为，那就是我们举的例子，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约瑟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在我们讲到这个约瑟的经历的时候呢，前面我也提了，除了五十章二十节，前面呢在创世纪四十五章，约瑟就明白这个神的旨意在他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一种掌管。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第七节、第八节，能够记得听众朋友，请你记一记，写下来。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五节，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第七节又说，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第八节又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看约瑟，他明白了神的旨意。虽然他哥哥们做了恶事情，做了坏事情，但是哥哥的坏事情成就了神的旨意。但是我再强调，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做坏事情是应该的。做坏事情的人应当得到自己的惩罚，有罪的恶果，有罪的恶果。那么可是好事情坏事情都在神的旨意，这样使我们对神的心意，对神的信靠跟仰望呢，没有摇动，没有摇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义，就包括了前面刚才讲的《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耶稣钉十字架是按着神的定义、神的定旨先见。可是那些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十字架上，那些无法之人有祸了，看到了没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的旨意与人的抉择是什么呢？我们的教训有四点：第一，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和九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永远要承认这一点。第二，要坚定相信神掌管万有，我们讲了神旨意的范围包括所有的事情。第三，人的自由没有被侵犯，神不干涉你的自由，他永远尊重我们的自由。对于那些坏人的自由，神也不干涉，所以他们继续做坏事情放纵的时候呢，那是一个惩罚，根据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第四，人的自由并不改变神的主权，人的自由并不改变神的主权。经文根据就是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好好判断，好好学习，做任何一个决定就是造福别人，对自己的家庭幸福、教会的增长、社会的好处有关系的，我们继续的去做。因为神将一切我们能够做的都给了我们，求神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思想一下第一个问题，神的旨意包括什么，请你不要忘了这一堂课所学的。第二个值得思想的问题就是，坏人能不能够改变神的旨意呢？恶人的恶事能不能改变神的旨意呢？不要认为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我们看到，我们看的应该是更远的神旨意的彰显。好，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的第十一课，神的旨意，我们讲到这里，求神祝福他的话语。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